好，我是兔比，欢迎大家收听《兔出一朵云》。这一集一样没有厂商愿意赞助播出，不担心没有厂商赞助，我们依旧有很多的来宾。今天欢迎资云还有国防部代表发言人玉山。
大家好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资云，但一样可以叫我志玲，也是没问题的。
大家好，我是玉生 ，A.K.A. 国防部发言人，耶、yeah! ！
继上一次我跟资云的荒谬同事系列大受好评，我发现在职场上的一些生活事情是跟大家是非常有共鸣的。可是我之后又一直在想，女生们之间的想法是不是跟男生会有点不一样？
对，可能男生看的立场会跟我们不同。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也邀请到了一位国防部发言人，这位玉生。男生代表，
对他聊聊他在职场里面到底有多瞎。
这样子来讲好了，因为我的身份比较不太一样，我出社会工作应该也算14年左右了，那大部分有10年的时间都是在部队啊，因为我是军官，所以我的同事基本上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我的部属比较多，所以我看待工作的同仁这件事情呢，角度就比较不一样。对，那当然也是我到了出社会了，然后开始有同事，然后我的想法或是我的所见所闻就比较丰富了一些。对，因为军中有军中枯守的地方啊，外面有外面疯狂的地方，可以这样讲啦。
等于就是脱离军中生活之后，也出来给社会摧残过了。
他只是先被军中摧残，然后后来出来摧残社会。
哦，没有错，他出来摧残社会的。
既然我们都没当过兵，然后他在军中十年，一定有很多，
一定有很多，就是他在军中职场上就是
很
瞎
的
一些故事。
所以玉生，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到底有多瞎。
这个呢，就要从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开始讲起了。一般来讲，
看看有多
没关系，
你在翻他白眼。
我已经退伍了，我也不怕告诉你了。
你确定你不会被抓走？
不会，
讲了不会被抓走。
对，因为我好像下个月我就要改名字了，
所以整个就是不承认过去的。
有高人指点说要改名字比较旺，对，所以你们找不到我啊。基本上会去军中的人，一般都是因为经济的状况或者是能力的问题。那能力的问题讲白一点，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比较没有什么竞争力啊，对，所以会去。
你确定你要这样讲？
对啊，
能播吗？
这个是实话啊。
你这样子，我这样播出去，我觉得你可能会先被肉搜。
没有，这个是实话。
真的吗？你确定这能播？
我不能这样讲吗？
看你啊，
反正是你讲的，是
不负责任哦。我告诉你们，先说好，以上来宾发表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代表个人立场。
对，
其实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他只是就他的
想法，
他可能接触到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人吧。
对啦，因为现在还没有厂商业配嘛，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担心这些问题。等到之后有
哪一天国防部赞助我们的时候，
对，
我们就不会这样讲。
对，我会再把我的言行再修饰一下。它重点就是我们默认了会去部队的人，尤其是比较低阶的人，我刚说了嘛，经济状况比较不好，或者是能力比较差的人，或者是比较没有那种竞争的野心的人，他不太喜欢在社会跟人家去玩。对 ，social， 或者是他已经知道社会很竞争，他想要跳过这个部分，那他可能就会选择军中。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当长官的眼里呢，我们就是默认了，基本上我们都要用爱去包容这些人，因为他们能力比较差，然后他们也比较笨一点。OK， 我讲的真的是实话。好，重点是
旁边狂冒冷汗，
真的很敢讲。
我跟你讲，
没关系，
部队有白痴。可是社会白痴更多，
真的。
那部队的白痴呢？他们就是因为公务员领国家薪水体制就是这个样子。反正我是白痴，你拿我怎样？我时间到，我就是要睡觉，我就是要吃饭，我就是要放假。对，我是白痴，咬我啊，笨蛋这样子。
对，
就是
军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真的啊，
他会一直告诉人家他是白痴。
嗯，有很多。我跟你讲，
就是、太嗨了。
只要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在部队的时候，就是呈现那个肃然的状态，讲话都特别慢，走路特别慢，做事特别慢。然后你问他的时候，他脑回路就是他很厉害，他有两颗脑，他有一颗当兵脑跟那个正常脑。他只要是当兵穿上军服之后，他就会换成那个当兵脑。然后他跟你讲任何话都会报告连长，我不知道。对，就这样子，很扯，什么事情都一样。然后他就是他的人设就是白痴。对，在部队当白痴是有好处的， 因为他可以做最少的事情，可是领到跟人家一样的钱。
一样的钱，
对，对啊，或许是少做事少犯错，他还有可能在晋升的时间比别人快。所以在部队当白师是一门必修的学问跟课题。然后呢，在社会上呢，其实当然也有白师嘛，可能还更多。可是社会上的白师呢，他们的生存方式比较不一样，因为社会上毕竟比较竞争，老板如果一眼就知道你是白师的话，他就不会拿钱给你啊，他就不会发薪水给你，甚至把你带掉嘛，
对
不对？
人就没那么好混了，
对，就没有那么好混。所以导致两种白师的生存策略是不一样的。在部队的白师就是要脸皮够厚，他只要坦诚自己是白师，他就天下无敌了。可是外面的白师不能这样做，外面的白师他们要装得自己很聪明，他们才不会被废掉。所以我在社会上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得要去深挖这层人，这个人背后的那个面貌，我们得要去挖掘、挖掘、再挖掘，发现哇，原来是白痴。这是我目前的想法，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很单纯来这个社会上，然后就哇，高楼大厦，哇，车水马龙，哇，每个人都穿西装笔挺，哇哦，对，就我发现干都是白痴。对，只是我这个人为什么叫国防部发言人呢？因为我藏得很深，那很多事情我也看在眼里，都不太想讲。就默默做我的事情，
看破不说破，
对，看破不说破，对，
这是最高的境界。
对，这也真的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基本上你们玩的把戏，我也都玩过。
他一直说，我们职场很多人在玩把戏，
真的，
每一个人都是啊，对啊，你是。其实很简单，他讲的每一句话，然后他做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其他逻辑，然后我觉得就很违心，然后就觉得做人干嘛那么虚伪？可是我发现。不虚伪不行，因为大家都需要钱，你没有钱不能生活，所以就算你没有那能力，没有那个价值，你就是个白痴。可是我们不能承认自己是白痴，在这个社会上当一个诚实的人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都得要有很多的面貌去伪装。
嗯，好严肃的话题，我们给白痴一个热情的掌声。
白痴辛苦了，
白痴很辛苦了，
对，其实要一直演一个白痴也是蛮累的，
对，可是这样子来讲，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没有，我觉得我也没有很聪明很厉害，不然
你可能在某一些人的眼里，你也是个白痴，
对，
自以为是个白痴，
对，而且其实老实说，我也在演白痴，
对，会不会我们在白痴的眼中，他们才觉得我们是白痴？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是个白痴，你就把自己演得很聪明；如果你是个聪明人，请记住把自己演得很像一个白痴。对，你不能太聪明，
所以这集是在提倡大家演白痴，
提倡大家
要适时的装傻跟白痴。
嗯，对，
适时的啦，但不能常态的白痴。
对，然后就是这个文化其实就很扭曲，导致了职场如此的混乱，就这个地方。大家都不拿出真面目跟真性情来做事情，聪明的人就要装白痴，他才能活得下去。
嗯，
白痴就要装的自己很聪明，他也才能活得下去。
对，
这是我目前在社会上看到的一些乱象。大概是无解啦，人类就是这样子，移民到火星的应该还是一样。
那资云在职场上遇到什么白痴的事情吗？
就像刚刚如同讲的，就是其实真的这是也是一个职场乱象，因为很多很白痴的人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就会去引导那些或许比他还要聪明的人，他反而很讨厌他，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很聪明了，怎么还有人比我更聪明
啊？见不得人家好。
对，
嗯，
那或许在白痴的眼中，他也觉得我们干嘛要这么聪明，何必呢？就像刚才玉生讲的，我们一样都领一样的钱，你干嘛要做这么多事？或许我们在他眼中也是，但职场有些那种白痴的人，就是应该说。他看事情在做事，这件事情跟他有利益关系的事，他来做
啊，
没有关系他来不做。
可是如果要换个角度想，大家都是来工作的，那这件事情确实他有利益他才做，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错，对不对？如果说认真那样子说起来的话，
也是啦。其实大家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对，应该是说我们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分内工作，你有额外的心力，你再去帮忙其他的事情啊。可是有一些人就偏偏自己的事情做不好，然后又要去捣蛋别人，
重点他还会说别人做不好。
对
对，
其实基本上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你先衡量嘛，你的薪水是拿三万、四万、五万、六万、七万，然后你就可以衡量自己要做多少事情。那你到底是要演白痴还是演聪明人这样子？可是有些人在扮演这个聪明或白痴的角色的过程中，就要拉别人下水。他明明很笨，他装自己很聪明，然后他还硬要去拉别人下水，然后就拿别人去做对比。你看他我有多聪明，或你看我好笨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人都是很讨厌的。然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 boss、你的上司，他到底是聪明还是白痴。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同事啊，或者是你的下属，其实我觉得杀伤力都没有那么强。
嗯。 真的，我之前有一间公司的老板，我不得不说他就是个白痴，他就是标标准准爱装聪明的白痴，标准的标准，真的是标准爱装聪明。他在大家面前，他可以一个会，只要他出现在公司，我们大家就是事情永远都做不完。然后他只要一出现在公司，一叫我们进去开会，一开三个小时起跳。一点半开始开会，一点半、两点半、三点半、四点半、五点下班，全部的人五点就大概五点下班，全部几乎大家都加班，真的是大家几乎都加班。然后他再反过来骂我们说：“为什么你们的工作效率这么差？”好了，先生，你可以不要进来公司哦。
都是因为你。
对呀、啊，你进来干嘛？而且他讲的都是废话。我知道最近我听到我的那个前同事有传讯给我，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有多智障。他呢，某一天呢，他就先开会问了大家说，工厂里面的什么货还有没有剩，剩多少？那个时候大家回报是没有剩了。结果那天晚上呢，他就去看了监视器，然后他看到监视器上有两盒箱子，他就立刻叫主管去骂，就是叫中阶主管去骂，骂了半个小时之后，发现那个箱子是空的。你知道大家当下有多想杀死他吗？大家当下真的是气炸，超想杀死
他。但是主管也照做了，也是骂了。
他先骂了，他骂完了，然后才发现他骂错了，里面是空的。
这个讲到开会，我又很有感触了。军其实不止外面，军中的开会的文化也真的是非常的要不得。我们每天比如说好六点算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阶段，基本上大家就是去吃饭了，准备要休息了。
休息了。
好，然后呢七点指挥部会先开会。开两个小时就刚刚好，就很正常嘛，很多事情嘛，大家要讨论啊。好，七点到九点，然后呢，九点营长从指挥部开完会之后呢，就会召集各连的连长开始开会，然后就会从九点开到十一点。OK， 各连连长呢回去呢，因为找出我的干部跟执行去开会，好，就会从十一点看这个连长有没有讲话的速度快不快。像我讲话很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在二十分钟开完了。我也碰到那种讲话很慢的连长。一样是两个小时，
哇，
就到一点了，
就到一点了。好，到了一点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些很可怜的干部就开始边吃宵夜，然后边去规划明天要做的事情，这是很病态的社会。所以我以前刚下部队的时候呢，每天大概都是两三点睡，因为开完会就已经一点了。大家不要怀疑，就是真的，部队应该到现在都还是这副鸟样子。
那连长开完会，然后再弄资料，隔天要
起来他就去睡觉了。
连长当然就去睡觉啦。
早上要起来跟大家一起操课干嘛的？
还是要啊，对啊。所以连长也蛮猛的，但排长更猛。反正越低阶的就越猛啊。啊，重点就是常常指挥部的那种命令都是，比如说晚上十一点了、十二点了，甚至我常常当幕僚的时候，我大概半夜两点、三点还会接到军团的那个简讯或赖。哦，有赖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求贵哦。有line之后，你那个line半夜三点就传过来，然后就直接@你说明天六点七点，然后你要把你的资料放在某某某人桌上，真的是神经病，真的是神经病，不读也不是，读了也不是。
这还不算什么，我开过八个小时的会议。
哇，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开完之后，你会发现
没有重点，
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情。
真的很，
这才很厉害，
我妈呀！
然后出来之后，长官还会问你说：“啊，我们今天
在开什么
的事情都没讲，但从头到尾麦克风都在他手上，
真的很无语耶。”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讲了一些什么。
敲他啊，好适合掐死他哦，掐他！
但碍于钱，我们不敢掐他。若是有这个机会，我是能想要加的。
对啊，八个小时哎、欸。
对，其实要开一个有效率的会议，但就像一比你刚才讲的，你的前老板，
对，
他会觉得别人做事情没有效率是不对的，但他忽略了自己做事情没有效率。
真的，他完全
没有效率，而且非常非常多这种老板，当然也有很棒的老板啊，开会二十分钟就讲完的也是有啦。
真的。
但我觉得真的要让大家做有效率的事情，因为当你的公司有效率，你的职场才会有，那员工就不会那么瞎。那就像有些职场员工，他去开会，他并不会消化这些问题，他反而觉得出来说，公司的解决能力很差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我觉得职场有可能也很多职场很瞎，是因为从上到下都很瞎吧。
真的，我之前曾经在前百大的科技公司当过 HR 嘛，真的像我那个时候的主管讲，真正重要的会议其实人真的不多，
越少越好。
对
对，
真正重要的人真的不多，你只要发现全部的人跑去开会，那这个会议绝对不重要，
不是重要的，
绝对不重要，大家都是滑手机啊，要不然就是
可能只是听一个报告而已，它并不是决策的会议，你只是听一个布达的会议而已吧。
对， 又或者是每个人都在报告自己的东西，
然后
没有结论，
没人在
听，然后对，没有人在听，然后
只是要看到那个部门有在做事吧？
哎，对对对，就是哎，我们你看，我们这个部门很忙哦，我们要去开会了，哇，我们好忙哦。
对，不然就是那种会议，就是在一个赞赏大会跟拍手大会，这个部门做了多棒，这个部门做了多棒，这个部门做了多棒，
对，
然后纯粹就是个老板爽。
对，
老板爽的会议，
对，没错，
应该军中更多这种吧，长官爽的会议，
对，基本上军中的会议就是听长官从他那个受精卵开始丰功伟业，对，然后每天这样听，每天这样听，
听不会腻吗？可以举手说长官我听腻了，
就是
长官我听过了，
当然不行，
可以吗？
我们两个就是标准的死老百姓，
可是这些长官在释放我们以后当长官的时候要怎么开会这样子？
就是告诉你说你以后你要讲从受精卵，
对，受精卵之后。哇，那时候可威武了，你知道吗？那么多精子跟我一起竞争，哇，我游的可快了。对啊，噔噔
噔噔噔噔噔，所以他才可以当到长官啊。
对，没错，就是很会打酱油，然后该怎么讲？这个世道就是认真的人
就输了，
不能说就输了啦，但还是要看一些机遇，
会比较吃亏啦。
对，会比较吃亏，因为该怎么讲呢？每个人的精力跟时间都是有限的，那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当你用尽了全力，你就没力了，你就发现其他人在散步的人，哇哦，他还可以，他竟然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浪费太多的力气，他很聪明，他把他力气保留起来了。
这些话是你长官跟你讲的吗？
没有，这是我观察下来的。马拉松的故事，因为比如说以我之前部队的那种举例来讲，我们是军官嘛，那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跨度很长，10年、20年、30年，甚至40年。对，你可能20岁下部队，你六十九岁才退休，所以你要想，你要在这个职场混40年，你要把你的体力跟你的精神分配好，不然有一天你就会体力透支，得了癌症，头发跳光。对啊，不然就是跑步的时候猝死，或者就是你精神压力太大，当你看到其他人都爽爽歪歪的时候，为什么你一个人那么苦那么累？你的那个心情就会崩掉，心态就会崩掉，就像传说对决国中生开始各种扯干懒屌一样，因为那种人就是心态崩掉，他太认真了。对，所以认真不是坏处，可是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再斟酌自己要多认真。以活下去为第一指导原则，
在军中吧，
在社会上也是一样。
那你在军中有没有遇过最瞎的事？
我在军中遇过最瞎的事情哦，哎呦。
就是你会想要掐死他，像我们一样想要掐死
很多人，我们想要掐死蛮多人的。
我现在先问，军中有那种我跟你说秘密，你不要跟别人说吗？
哦，军中我跟你说秘密没有，因为我的职务的关系，大家
有位阶，
大家都不敢跟我说秘密。
也是，
就不会有人去跟老板交心嘛，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那你会不会听到别人的八卦？
会，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去讨论别人的八卦，所以自然也不会有八卦传播到这边来。
那你有听过什么八卦？
我讲我自己亲身经历一个比较瞎的事情啦，龙虾事件。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下部队第6年、第7年了吧。那时候我担任的职位呢，也是连长啊，反正我要管伙房。那我们那个伙房呢，刚好又是指挥部长官会来用餐的伙房。礼拜天的时候吧，我的指挥官呢就跟我说。玉生啊，我跟你讲，这个部队的伙食啊，要怎么办才会办得好？我跟你说，我以前跟你一样，在当这个连长的时候啊，我也是管伙房。有一天呢，我就买了一个很大的鱼缸，我把这个鱼缸分了好几个跑道，把我放了很多龙虾进去，啊，让这些龙虾去赛跑。嘿，跑得最快那只龙虾，代表它的肉最好吃。我就把这只龙虾拿起来，然后献给我们的指挥官。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官啊，升得可顺啦。我那时候听了就整个懵逼，你知道吗？就是20-30年前的环境跟现在你知道吗？随便一个伙房，然后就是亏损10几万，你没有垫钱就不错了，你还叫我去买鱼缸搞龙虾，真是神经病。可是他讲的就是理所当然，我也相信以前的部队就是这样子搞的。对啊，所以就是很瞎的龙虾事件，他一直明示暗示要我去搞个龙虾，没有龙虾也要有个牛排之类的吧？我真的尽力了。
那你最后搞出了什么？
虾味鲜，
这太瞎了。
虾味鲜，味鲜
也是有龙虾味道的哦。这样子，
就是我们还
是他想吃吗？
对他想吃
哦，所以他一直暗示
他想吃好料的。
他以前怎么给长官？
对他想吃好料的，可是现在的部队蛮透明的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这样乱搞。我刚下部队的时候还有乱搞过，因为那时候我是帮某高级长官提包包的，所以在经费的运用。上面是比较弹性那么一点点，
那时候实力比较允许，
刚好我的单位有点天高皇帝远，离中共有点近的单位，嘿，所以呢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管， 啊，回到台湾本岛真的是不能这样乱搞，那每一笔钱你都是也会判军法的。反正后来还是有弄一些好吃的啦，就是六日嘛，想办法欧罗那些长官，但那真的是我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因为说真的，大家都应该要吃一样东西。我这个人比较固执一点，为什么长官要吃比较好，阿兵哥就吃要吃喷？对啊，我觉得这我不能接受。
嗯，就有点严重。阿兵哥有吃喷吗？
所以最后折中方式就是我们把长官的那坨喷用的比较好看一点，摆盘摆好看一点，他觉得哎，这好像不是喷，但其实错了，这就是喷。
你要确定你长官不会听到这个。
这一集
、哦、
没有啊，就大家吃东西就是要一样嘛，你不要要求特别的嘛。啊，我帮你摆盘摆好看点，我已经就是仁至义尽了。
可是因为不得不说，我跟玉生他带过的一些兵，我有就是有接触过。其实说实话，从他们口中里的连长，他们很敬畏他，是因为底下兵，因为我不是没有当过兵嘛，我也不是很
了，我们女生不同，
对，所以我也只能听男生这样说。那他们带过他们的连长一定有好多个，他们就是会有跟我反映过说，玉生真的是他们带过最公平公正的连长，就有假一定都让他们放。比如说火房的那个女生，就是也很喜欢玉生，听玉生说之前怎么样，你要不要自己讲你的故事？
就比较。
就是、有
比较乱啦，那火房又是会有很多死角的地方啊。最重要的是，因为火房的作息跟一般大家的作息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也会有一点点去排挤火房。就比如说，哎、欸，为什么你火房就不用出操，火房不用站哨，火房不用干嘛干嘛干嘛的？那我觉得我们连队大概有140几个人，那组成的分子很多，任务也很多元啊，当然很多事情就会比较复杂一点点。那我觉得我不喜欢火房很辛苦。他们可能半夜大概两三点就
起来，
对，要帮大家煮早餐。
对，
那煮完早餐之后，你还要撤收，你还要备中餐，所以他们第一个作息很乱，休息时间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爽。嗯，因为就是任务性质不一样嘛，你不能总是看人家爽那一面，然后不去说人家痛苦的那一面。所以我一开始刚接的时候，我也踩得很硬，就是一样，火房该出操就出操，然后该站哨就站哨。火房一开始也反弹很大，因为他们以前不需要这个样子。嗯，可是他们渐渐会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是因为我要去重建他们的尊严，对，跟地位，对，我做了跟你们一样的事情，你们不能再追我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回归到连队，然后一起去运作那个过程中，其实彼此大家会互相去交流，就会去理解，哦，原来你们也很辛苦。然后我会排很多连队的阿兵哥或者是士官，他们可能不是火房的建制，但是我会让他们进去实习火房的作息，或是让他们跟着一起去督火啊，一起去做菜之类的。那直接去实习体验的人回来的时候，当然就会说：“哦，原来火房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多时候误解跟误会就是彼此交流跟理解之后就可以去化解掉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也比较感激我，也不知道感激啦，就是可能之前的人没有尝试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比较公平一点，
对，
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可能是他们这样对我会印象比较深刻啦。
所以这是一个好连长。
哎、欸，谢谢。我跟你讲啊，我真的很热爱国军啦，虽然说有时候嘴巴比较坏一点会批评国军，可是我真的是太热爱国军，热爱到我觉得不行，我不能待在国军里面。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我很热爱的东西每天被那些人糟蹋，
这是真的。你知道我曾经啊就很故意就是要问玉生说，那你的单位有没有女孩子？像有时候我们被外面社会摧残的这些人，我们女孩子可能会可以善利用，稍稍利用一下我们女孩子的优势，可能有时候跟男生撒个娇啊，就是哎，可不可以这个帮我一下这样。我说那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军中呢？嗯，玉生整个大爆炸，他说但不行啊，因为他是真的热爱国军到，如果我今天真的要打仗了，我会因为你筋痛然后就不打仗吗？不可能。你如果既然坐不了这个位置，你搬不了什么重的东西，你做不了什么样的工作，你就去你该待的单位，因为毕竟国军有很多单位嘛，那你就不要来占这个缺，然后来跟大家领一样的薪水，然后反而让一个男生多做了两个人
的，要去承担另外一个人的事情。
对，他是真的很爱国军，所以我很爱听他讲国军的无为不为的东西。
当然我很明白国防部那些长官也有他们的考量嘛，也有
他
们的
为难的地方。
对，比如说我得要让账面的数字很漂亮，我的野战部队，然后我的建制是满编的，或者是接近八成九成满编，那毕竟就得需要一些人暂时让这账面的数字漂亮一点。我当然不忍心说是滥竽充数啊，总之就这样子，我也能够体谅那些高阶长官的痛苦啦，但现况就是让大家觉得蛮 蛮不满意的。那这一集应该不是聊这个国家的建设跟发展，
没关系，我随时可以改标题。
好好好，还是聊一些巴西疯狂同事。
对啊，职场里面应该国军里面很多啦。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开头一讲的，有些是当然经济能力那是没办法改变，但有些是真的，他跟社会就是融不起来，他宁愿选择去当兵。
对，真的。
可是当兵又想说，那这么多融不起来的人，又怎么可以融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融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是在他们属于他们的环境就融起来了。不对，还是应该是说他们在那个环境不得不融。
就是其实很多状况是，比如说我有一些阿兵哥。然后是他是被他们的老爸老妈就是有一点点半强迫就丢进来军中了，
嗯，
反正你就丢进来军中啊，你一个月有四万块，然后你拿两万回家或拿三万回家，
其他给你花，
对，其他就给你花。其实那阿兵哥就是帮家里赚钱的工具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嗯，
反正你在社会上一年能力，你也不可能赚到三万甚至四
万，
对，三四万不可能的事情。好，你就丢在军中。我这个人是有点太较真了，就是比较认真。我很多阿兵哥的考绩我是打得不合格，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再续留营或续签。
你真的很讨人厌。
对，我真的很讨人厌。我这样回想起来，我真的蛮讨人厌的。
你是不是很后悔？
也不会。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他如果再回到那个位置，他
还
是会
做
这
件事情。对，
他觉得这个位置就应该这样做。
那个时候我把一些阿兵哥的考绩或甚至士官的考绩打不合格之后，真的是我有接到家长，甚至是家长来找我，然后求我不要这样子做，因为他的儿子出去社会会活不下去。但是我也很天人交战啊，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我觉得生命会找到
出口。
对，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所以他考绩不好是会影响他的钱，
就比如说
还是他没办法再继续做，
钱跟工作都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都会发年考奖嘛，就是年终跟考绩奖金。
嗯，
那比如说我把他的考绩打得比较差啊，的确，我不是因为看这个人不爽，是因为他的工作表现真的比较差，或者是犯了太多致命性的错误，我就会把他的考绩打比较差一点点。好，那可能他的年考奖可能就少个两三万，这第一个，
我
很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说我是 iPhone 杀手之类的，因为他很多人买不到 iPhone。
真的。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都是用签的嘛，一个合约自愿意嘛，所以可能4年4年签。那如果说我把他的考
绩
打得不好了。那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续服了，或者是他就得要再另外开一个会，就是他
可以再留下来吗？
对对对对对，他的续服之路会比别人坎坷很多。对啊，那大部分人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做太狠心了。
对啦，可能就像你讲的，刚才家长只是为了他来赚一点点钱的。
嗯，就是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啦。
嗯，
可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就部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嘛，跟性
质也是一个特殊的职场，
对，
比较不太一样。
特殊的职场，我们不是盈利单位，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类似社会这个老百姓帮自己买一个保险啦，平常大家都付保险费给我们这些军人，那真的要履约的时候，要那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啊？履约吧，对，就是保险要生效的时候啦，就是我们要帮你们挨子弹嘛，挡子弹的时间，
对，必须你们要先去的，
对，
没
错。
那我们能够帮你们挡多少天的子弹，这就很重要啦。所以呢，也要把一些不优秀的人汰除掉啦。我也不是那么的严格，但有些人真的就是太夸张。总之就这样子。
但军中我觉得或许没有我们一般的职场那么的，不能讲勾心斗角，没有那么多那么白痴的事，因为或许他们可能工作是比较一板一眼，时间到就要干嘛干嘛干嘛，
对，
对，
所以可能不会有我们那么多瑕疵，比如说像上次讲的梅雨季心脏痛，
梅雨季心脏痛，那真的实在是我永远一辈子我都会记得。
我觉得大家出发点跟价值观不一样，我的出发点，因为我以前读军校，我有稍微被洗到脑，我那时候想法就是律师不打官司，医生不医人，然后军队不作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所以我的出发点都是会以这个部队它的本质为主，但很多人出发点可能他只是想要
就是
讨个生活而已，
对，就觉得说我当兵只是为了生活，只是为了，
对啦，我为了来领这个钱而已，
对，
干嘛要，
对，因为没有人会真的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会打仗，
对，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一天呢。
对，但讲白一点，大家其实都很悠哉的觉得不会有这一天呢。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是这样想，所以大家才会疯狂的去骂说，就是缴那么多钱，
对，为了要
养
国军之类的。
对，其实国军有时候发的那些新闻，我也觉得国军还蛮可怜的， 一两个人做智障事，然后呢就被整个
完全是个人因素。
对、嗯欸，其实这跟在社会上也很像，一两个人做个智障事，然后呢公司就被那一两个人弄臭了，
对，搞得好像整个公司都很白痴一样。
对，你知道，我说我的大学就好，我大学真的是烂到一个爆炸。好，我现在这样讲，大家一定知道是哪一间学校，
哪间？
史上最低四学分就能录取的那间大学，
哪间？
立德啊，
你确定要把它讲出来？
没差，因为它已经消失了
啊。那可以
立德大学已经消失了，最后被康宁吃掉嘛，被台北康宁护专吃掉，吃下来之后，哎、欸，台，我们台南那间立德大学依然消失了，它依然没有办法存活，就因为那一个新闻，招生率就一年比一年低。自从那个四学分最低、
哦，可能是觉得很低，就一个学电的感觉啦。
对，就觉得说，哎、欸，这么低都可以录得进的学校，然后呢，真的，我们一开始女生宿舍六楼全满，然后我二年级的时候只住到五楼，然后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只住到三楼，我没有开玩笑，我们四年级的时候两楼半，
后来就到了。
后来学校原本里面有 seven， 我毕业之后有回去看班导师一次，变成福利社，不知道生命东西的福利社。就 seven 也不见了，
所以真的不管是职场还是什么，真的不要因为一两个人而害到其他人，感觉好像这些就很差。
对，应该是要呼吁比较正常的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有正常的脑袋可以思考，不要因为说哎、欸、他是某某公司的人，就觉得这间公司都是白痴。
对，就职场里面很多这种人、啊，
对，他们
其实就是那一两个自己没有能力，要把自己就这样扮演的很厉害，
对，
很厉害，你就好好扮演。
真的，啊，就扮演又扮演的不好。
对。一开口人家就会知道你是白痴。
对啊，这很心累，跟这种人相处，跟这种人在职场上真的超心累的，
超累。好像我们不白痴也不行，我们太白痴我们又对不起自己，
真的。所以其实我说实话，我有时候真的还蛮佩服你，我觉得你很厉害的。
我演得很白痴。
我觉得你很厉害的，可以在各种不同的人面前，然后跟他们沟通属于他们能懂的方式。我这一点真的实在是很不足。我真的不喜欢你，我看到你的表情或是我的语气，我会笑笑的跟你说，说出那一句话，让你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笑，但是我在不爽。我明明很不喜欢你，然后我还跟你在那边假装好来好去，我办不到哎、欸，我真的办不到、欸。
你说我办到？
我觉得你很厉害啊，还是其实你很讨厌我？你是假装我很好？
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跟这个人计较，或许他真的不懂，就是跟他讲再多，就像一条狗一直在叫，一直在叫，你叫他不要叫，但他还是在叫啊。
可是你对一只狗，你可以转身走，但是你在职场，你可以做到没有转身走，然后呢，弄到就是他乖乖的被你驯服坐下。
其实有时候我会转身走、
啊哦，这样子。而且我这是转身走的那一位啊，
其实也会啦。
可是你次数少，我大概十次有九次半吧。那半次可能是头转了，身体忘记转这样。
不是这样，看在站在什么角度，看在他帮我们赚钱的份上，我们就是好的看。
好吧，这是老板思维，我是小员工，我真的实在是。
我觉得真的是思维的不同啊。如果说你对你的职涯期许，就是你觉得可能会更高，可能你现在只有五六万，然后你觉得你之后有机会来到八九万，甚至十几万，你的容忍度、你的耐挫度就会比较高。因为你忍下来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可是大部分如果领固定薪水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比如我领三万或领四万，我打死就是这个钱，那我的忍受度就到这边而已了，我没有办法容忍超过三万或四万的情绪或工作或压力。
好像是耶，
我觉得
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
哦、
对，
如果
我认为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有可能让我换得我之后更高的收入，比如说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那这些挫折我都愿意忍，你再白痴我都愿意忍，因为我觉得这是有它有价值。
我是不是不小心透露出了我薪资很低人性，所以我什么都不能忍，忍不了，
不也不能说
是不是薪资很低，是固定薪资，固定薪资这件事情，
哦、
因为你这个薪资一阵子，哪怕是十万，那你的耐挫度、你的容忍度，可能你对工作的量、你的心境，就是停留在这个十万，
就是只能这样子啊，
对，
哦、超过它的负荷，你就觉得。
不行，你要
不能接受，
对，你要再多给我这种状态，
我
不能接受。可是我觉得我也不能在职场里面接受那种常常有人跟你说我领多少钱做多少事的那种，他很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能量化的。
对啊，
对，就是他常常有人会跟我们讲说，哎、欸，我领多少钱做多少事，我干嘛帮老板做那么多，或是我干嘛帮别人这么多？可是我觉得他或许只是想表达说我可以再领更多钱，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很想问他说，啊，你觉得你值那个钱吗？
其实老板先姑且不论他们是白痴还是聪明人，他们还是看得到听得到，他们还是会去思考的。
对
他们也不是畜生，没那么笨，
畜生还蛮聪明的，不要这样。
对，就是他们不，他们没那么笨啦。你做的东西，他们还是看在眼里，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
对啊，职场里很多啊，但就是有这种人啊，他做不好自己的事情啊，还要批评别人啊，
真的。
当然，难免也有碰到惯老板的这个状况啦，所以很多事情都很难说，我们也不能很武定的去论断某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啊、不在那个当下，
对，
不知道
惯老板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开一集。这惯老板真的是绝对可以再开一集了。
尤其是你越往上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检视你，然后。每个人原本的想法就不一样，那你的所作所为经由他的诠释出来感觉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会觉得老板蛮辛苦的。
但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员工也很辛苦？
都辛苦，
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啊。其实应该最辛苦的是说老板不懂员工在想什么，但员工也不懂老板在想什么。 对，其实两个或许都是为了互相好啦。
对啦，
对，我觉得理解很重要，大家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或想象中这么坏，还是要多一些交流跟理解才能去下定论。天哪，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在讲什么。
你没发现我们两个傻眼吗？
因为我总
是沟通交流理解 这三个字是 OK 的，可是首先你要看这个人你愿意跟他理解吗？
对，我
你愿意跟他交流。
我总是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是善良的，或者是 我不太喜欢，
这每个人都希望啦。对，大家都希望遇到善良的人，
我不太想要去把人家贴上一个比较不好的标签，我总是会帮别人找台阶下。
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跟志云会讲说玉生是国防部的发言人了吧，因为其实每一次都是呈现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最荒谬的人生就是有认识玉生，是我们最荒谬的。
对，我们两个如此荒谬的人怎么可以，
对，我们常常跟他抱怨一件事情，后面就变成这件事情非常的 peace。
就是不对啊，我们不是要找人发泄吗？对啊，这就是男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嘛。
对，
好，可能我在军中碰过的鸟事真的是够多了，那所以我就有点习以为常这样子。
那我觉得最后的结果我要问玉生，你觉得军中比较瞎还是外面的职场比较瞎？
军中比较瞎还是外面的职场比较瞎？都很瞎，爽。真的各有各的瞎。我觉得军中的瞎就是你不管再怎么瞎，你每个月五号都会拿到薪水，你可以继续瞎下去，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可是我觉得在外面的瞎是跟你的生存 就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的那种瞎。应该怎么说呢？你瞎不好你可能就没工作了嘛，或者是你的收入就变低了。军中的瞎是可以不切实际的，你要怎么瞎都没差。对，可以瞎到无极限，你所想得到的瞎都有人可以比你出更瞎的那一招，这样子瞎到哇太瞎了吧，这样子瞎爆。
夏味鲜，欢迎夏味鲜厂商找我们。
对、啊、
找我们。
就像他讲，长官要吃龙虾就给他夏味鲜。
对对对，就是这种虾。
就像我这种在军中就会升迁很快吗？
还是要很难说啊，真的很难说。看运气啊，看运气。
他怎么突然关上不起来
啊？
就看运气。军中的虾就是我们每个月五号都可以领薪水，所以你要怎么虾都没差。
可是我个人会觉得军中没那么瞎，因为我会觉得说军中的瞎就像你刚才讲的，他可能固定薪水，他再怎么瞎就是在那个环境瞎。可是我觉得在职场是有些人很瞎，但是他却可以过得比那些不瞎的人还要好，然后他不知道在瞎什么。
可是军中的瞎是很郁闷的，就是你的同事真的瞎到爆，你的长官瞎到爆，然后你的部署瞎到爆，可是你们要二十四小时相处在一起，你每天晚上闭上眼睛，然后隔天五点半起来睁开眼睛，干就是他。你是避不开的。然后如果你在那个位置，然后碰到很瞎的同事，然后你真的就是你就
也没办法换，
你就心知肚明，对，你接下来两三年就是这个鸟生活，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军中瞎是很郁闷的，然后外面的瞎是比较社会上的状况比较复杂。
对啦，可能来自的环境比较多一点。
环境不太一
样，你的顾虑会比较多。
就是说在军中也没办法很为所欲为啦。
对，他还是毕竟有一个规则。
对，一个框框把他们就是军中都局限住了，就是在那个环境而已。
不会像职场那么的乱了。
职场是真的乱，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人都有。
都有。
我觉得下一集我需要再找志云来开一集职场，
职场乱七八糟。
我们下一集标题就是职场乱七八糟。
好的，没问题。
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记得点关注，给五星好评哦。那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玉生还有志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